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记得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玩过一个有趣的心理游戏，把半杯水放在桌上，有的人说，哎，只剩下半杯水，有的人说，啊哈，还有半杯水。前者着眼在那空了他没有的部分，而后者呢，着眼在那半杯他还拥有的部分。这两种反应也常常反射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上。有个朋友住在台湾的时候，就埋怨台湾空气脏、交通乱、居家拥挤，对美国的生活环境十分的羡慕。搬到美国之后呢，又抱怨美国的生活无聊、不方便、东西难吃，倒过来夸台湾种种的好处。不管他住在哪里，他总是把目光放在他所欠缺的那个部分，所以呢，他总是不快乐。另外一位老先生因为有严重的肺气肿得住院，天天睡在床上不能动弹，而且呼吸困难。他的女儿到医院来看他，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活着真是不错耶，有几天我可以呼吸的比较顺，而且呢，电视上的球赛很好看，报上的漫画也挺不错的。虽然他的世界只缩小到床还有旁边的电视，他还是可以说活着不错，因为他着眼在他还拥有的部分。如果您仔细的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您会发现那些笑口常开、神情愉快的人常常是第二种人，他们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而且心存感谢。感谢容易吗？好像并不是很容易。我们生来似乎都比较会抱怨。要能够感谢，必须要有意识的去做，就像刷牙一样，要常常的练习到它成为一个习惯为止。你看，生活里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是那么的多，像温暖的阳光、清凉的空气、甜美的微笑、一杯热茶、一朵玫瑰、亲爱的家人、知心的朋友、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一首好歌、能够思考、能够说话、能吃、能喝、能走、能跑。我们把太多上天赐给我们的珍宝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忘了感谢。有一个日本人发明的自我操练叫做 Nikon， 那就是每天临睡以前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今天从别人那里领受了什么？第二个，我今天为别人付出了什么？第三个，我今天亏欠了别人什么？这三个问题让我们把重心从自己身上移到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学习感恩的第一步。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待人生的呢？是常常感叹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感谢你还拥有半杯水？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害怕是一种正常的人类情感心态。不知道您晓不晓得自己怕什么？或许更值得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怕什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薛东辉的感想。
2004年12月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岛国马尔代夫，曾经是数届全国武术冠军、武功盖世的功夫明星李连杰，也被困在海啸中。与他共患难的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以及家里的保姆。那一刻，我也曾经想过放弃家人，独自逃生。事后李连杰这样告诉人们，海啸到来时，他马上抱起女儿和保姆一起往回跑，但没跑几步，海水便已涌上来并淹到他的颈部。当时手抱着女儿还拉着保姆的他苦苦撑着，面临一生最难的选择，究竟是松手舍弃家人，还是坚持下去？最后他选择和家人一起逃命。想起劫后余生，李连杰很后怕，纵有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武功，面对自然的浩劫也无能为力。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并非李连杰的个人体验，敬畏是人类童年时期萌发的一种基本情感。孔子体察到迅雷烈风，并把它当作自然对人的警示。老庄直觉到生命的短促和宇宙的无穷，毕达哥拉斯发现星球之间、琴弦之间完美的数字和谐，帕斯卡感叹有限无法真正认识无限。古代以色列的圣贤大卫王则把这种涌动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敬畏之念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仰望浩瀚无垠的苍穹，环顾自己穷穷竭力的身影，大卫不禁感叹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如果说那些隐隐窥见存在之深渊的哲人们强调的是人人都逃不出自然的造化，大卫则告诉我们，人类的敬畏之情直指宇宙之上那位掌管一切的造物主，在他所创造的宇宙秩序中，人处于中心的地位。但是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地做任何想做的事。人的中心地位是靠对上帝的敬畏维系的，人毕竟不是神，充其量我们不过是神的管家。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在诗篇第八章借助大卫的口，把人在世界上的责任界定得很清楚，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要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技术的边界和欲望的边界。没有了敬畏之心的人类必然会越过边界，失去生活的根基和价值的底线，世界将变成一个游乐场，生命会成为一场游戏，身体则成为纵欲的工具。怀有一份敬畏，我们这些被造物才会反思自己的境遇，思考人类终极命运。海啸中死里逃生，使得李连杰不禁感叹自然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事后的一次募捐会上，他捐了100万救助灾民。也许是海啸本身消除了他内心可能有的骄傲，让他意识到造化的神奇、个人的渺小，学会敬畏，使他的生活更加真实、更加美好。听众朋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愿您在忙碌奔波中捻神静心，抽空仰望您头顶的星空。愿神借助遥远而清冷的永恒星光，安慰您恐惧和孤寂的灵魂。
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亲，做父母亲的在教养子女的时候一定会碰到许多的问题和困难，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一位基督徒女士，听听她是怎样教养自己的孩子的。今天接受访问的是高青高女士。高青您好。
你好。
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害怕的情绪，不知道您在面对自己孩子心里面害怕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帮助孩子的？
我现在来讲一个我女儿的故事。我有一个4岁的女儿哈，她很喜欢看录影带。那还有一次看录影带的时候，她就看的那个电影的名字是《木兰》，里头有很多魔鬼啊坏人的那个形象，她很害怕，她到夜里她就睡不着了。然后她就来找我，她说妈妈我睡不着了，你来陪我。那我觉得妈妈陪女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就去陪她。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她又把我叫起来，第三天她又把我叫起来，第四天她又把我叫起来。我就想要是老这么陪下去也不是头，因为我不能解决她的心理的障碍。所以我就苦苦的想了一天，我就想起了在美国有一部电影，就是讲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解除这恐怖的心理头。然后那两个电影其实就是讲有一个小男生，他看了那个害怕的电影以后，他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有两个小先知就来告诉他说，那个你是不是看了那个电影睡不着觉啊，说其实你不用害怕，因为有神在，有上帝在，他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去祷告，神就会帮助你。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个歌，就说上帝比所有的人都大，他会保护你。上帝比所有的人都大，他会保护你。那我女儿非常喜欢听这个歌，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她，然后呢，还跟她一起唱这个歌。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和她一起去祷告。到夜里的时候，我女儿她没有起来叫我，等到天亮的时候，她爸爸比我起得早，然后她就跑到她爸爸面前，她说爸爸爸爸，我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害怕，我就祷告祷告祷告，我看见上帝了，还在我那个房子的那个顶上，然后他把坏人都赶走了，我就不怕了。他弟弟，他那个不到3岁的弟弟就说，上帝在哪儿？他说就在房顶上啊，你要是祷告，你要是害怕的时候，你也使劲祷告，你就也不怕了。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过了两天，大概一个星期两天还是多长时间，他又看了一部电影是《狮子王》，那他又开始怕狮子。那我就用同样的办法，就是讲圣经里的但以理，他被投到狮穴之后，然后因为他祷告神对他的帮助，然后他安然无恙的出来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听这个故事，因为他好像做了很多次就是说他怕狮子的梦，但你每次讲给他这故事以后，他的笑容都会露出来，他会哈哈哈在那边笑，然后他就说那我就不会怕了，所以他就去睡觉。
高青，你刚才讲的女儿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感人，真让我感觉到神是真正存在的。当一个这么纯真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祷的时候，神这么爱他，他一定会回答他们的祈祷，让我们感觉到神是这样的爱每一个孩子。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一样，能够把刚才高青和他女儿的这个亲身的故事放在我们心里面。要知道，是的，我们是做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可是千万不要忽视了，也不要忘记了，神也爱我们的孩子，而且神给我们孩子的帮助和爱往往要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的。高青，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体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实在是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榜样，希望在未来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请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好不好？
好，我很愿意。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在节目当中您所听到的是高青高姊妹，她跟我们分享一位做基督徒的母亲是怎么样的依靠神来教养自己的孩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 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搬家去俄克拉荷马州以前，为防止迷路，我买了一个卫星定位仪。这个定位仪确实管用，会告诉你路怎么走，指点得很精确。你若不按它指定的路走，它会重新计算路线，要你回到正确的路上。刚来的时候，东南西北根本搞不清，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方向弄错。这时候卫星定位仪会下指令说回去，我赶回去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方向对了，就会看到我离目的地的里程数越来越小，这时候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走错路的时候，跑得越快，就离最终的目标越远。那时候唯一的办法是转回去。圣经中的悔改，人们的解释很多，比如将其理解为脱离罪、懊悔等等，也有人将其解释为改变思想、情感的改变。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想是走错了路，决定转弯回到正路上去。比如彼得就有这样的经历，他曾经走过很大的弯路，圣经中说他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事先曾经预言过，鸡叫三遍以前他会三次不认自己。彼得说，这怎么可能呢？世人都背叛你，我也不会。耶稣没有和他多说。而在马可福音14:66-72中，我们看到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这是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这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彼得后来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后来无论是如何受逼迫，也不再不认耶稣，而是带领了无数人信主。就像我在这个城市的道路上跑错路，把方向搞反一样，彼得在信仰的道路上也走过弯路。幸亏他的经历让他悔悟，他调转了方向，回到了信仰的路上来。人做错了事，有的是死不改悔，有的是后悔，但愿时间会倒流，可惜时间不会倒流的。有的是懊悔，就是心里面觉得别扭难过，可是他们的行为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这就像犹大，其实犹大出卖耶稣以后也懊悔，还把30枚银币带回给大祭司，但是他悔了之后并没有改，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是自我了断自杀了。犹大之所以后来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使徒，很可能也和他这种解决方法有关。如果他和彼得一样懊悔之后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或许他也会成为一个和彼得一样出色的使徒呢。其实在耶稣眼里面，你犯罪是大是小，是撒个小谎小偷小摸，还是杀人如麻，都一样可以让我们万劫不复。好在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只要我们改悔，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犯下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即使这样，何不坦然地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呢？
我知道你的心愿是要帮助那些男孩和女孩们知道身带残疾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可怕，你能为我们举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事实吗？
嗯，我给你讲一个我几周前刚和一些孩子们分享过的故事吧。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个橱柜抽屉，里面装满了餐刀、叉子和调羹。
你要说什么？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L， 使用一点你的想象力吧。总之，这是我给一群残疾孩子们讲的故事。当我讲的时候，他们或围坐在轮椅里，或拄着拐杖站着，正听得入迷呢。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
嗯，我很感兴趣，请继续讲吧。
好吧，那我就接着讲下去。在橱柜抽屉里这些餐具当中，有一把完全弯曲的调羹，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为这，抽屉里的其他调羹就取笑他，并嘲弄道：你太差劲儿了，谁会愿意使用你呢？看看你自己，如此的另类。这把弯曲的小调羹禁不住悲伤起来。知道吗 ，L， 我一边讲着故事，一边注视着这些孩子们的眼睛。他们因为患脑瘫，歪歪曲曲地坐在轮椅里。我似乎看到孩子们隐隐约约地以一种理解的心情来看待这把弯曲的调羹。
当然了，我敢说，作为残疾人，他们能够理解这把弯曲调羹的含义。
对，弯曲的小调羹就很像这一把。说着，我的朋友举起了我的餐具，这就是我使用的餐具，它带有齿状的弹簧。人们把它插进我手上戴着的一个袋子里，我就可以自己进餐了。这把调羹有点弯，可它的弯曲角度恰好能让我把食物从盘中拿起，放入我的口中。我继续给孩子们讲着故事。有一天，这个抽屉被打开，一只大手伸了进来。主人拿起了那把丑陋弯曲的调羹，却不是闪亮而直的调羹。其他的餐具都很惊讶。当弯曲的调羹被从抽屉里拿出来时，他愉快地笑了起来，主人就要使用它了。孩子们也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注视着我的朋友把弯曲的调羹插进我手上戴着的一个袋子里，并微笑着看我自己抬起的手臂往嘴里送食物。我接着说，孩子们，如果没有这把特殊的调羹的话，我就不能够自己进食。是的，它看起来与众不同。当它和其他的所有餐刀和餐叉一起被放在餐盘里时，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把这把调羹弄直的。告诉你吧，坐在那里的孩子们完全都听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个脑瘫的小男孩，更是如此。他们都已经心领神会，神乐意选择与众不同的人来成就他的事。耶稣知道，当他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扭曲我们后，就能很好地使用我们。我们根据他特殊的设计被塑造，就能充分地被神所使用。啊，故事结束了。朋友将我的调羹放回了我的手提包。可神给所有这些孩子的爱及旨意的课程还在延续。所有这些残疾孩子们都是那么的不同。一把弯曲的调羹，一个孩子弯曲的身躯，在神的手里都是独特的，并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啊，多好的故事！我们所有这些为穷尼之友工作的人们，乐意帮助你及你所在社区的孩子们，让大家知道神爱所有的人，他爱那些健康的人，也爱那些与众不同的人，那些坐在轮椅里，在世人眼里扭曲畸形的人们，神同样爱他们。
听众朋友，这个系列是有关耶稣基督要安慰您。白发人不应该送黑发人， 孩子不应该早与父母去世，年轻的女子不应该成为寡妇，小孩子不应该在没有父亲的家里长大。但是因为疾病、车祸、战争等，我们都认识一些生活在这种情况的人，也许您就是其中的一位。耶稣基督、基督教和基督徒有什么话向这些大受痛苦的人可说吗？我们没有办法使亲人复活，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几个事实，也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应许，告诉他们。在新约的格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成为基督徒以前，他逼迫基督徒，甚至于他杀害他们。但是等到他自己接受了那在过去他所逼迫的信仰，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也遭遇到不少逼迫。保罗很多次面对了生命的危险不说，他曾经被打得快要死，在船只失事差不多他淹死了，还有其他很危险的情况。因此保罗完全明白痛苦、疼痛以及死亡。在这个情况下，保罗写信给格林多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要安慰他们，也要他们把他们所得来的安慰用来安慰别人。今天也是如此，身为基督徒的我愿意把 我从基督耶稣所得到的安慰用来安慰您，也要帮助您安慰别的失去丈夫、妻子、父亲、亲人的人。美国第43任总统不是 George Bush 的媒体秘书长 Tony Snow 因为得了癌症而死亡。 Tony Snow 与癌症作战，以及在他接受化疗的时候，他曾经说这句话。他说，当我们面对像癌症这种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看见神的作为。有时候神的作为并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不是我们能够马上理解的。我们喜欢生命简单平静，完全可预期和掌握的。我们喜欢走上那平坦的生命道路，但是神有时候要我们走上那弯曲的路，充满挑战的路。神把我们放在那些不可思议并且我们难以承受的境遇里，但是因为依靠神的爱和恩典，我们坚持下去。我们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我们怎么能够受得了呢？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要保守您的心怀意念。这句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特别的领域，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领域，这个地方，就是神的爱，神的平安。外在的力量，如疾病、死亡等，不突破，不改变，不影响，不消灭这个领域，这个地方，这种平安。今天，我欢迎您多了解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您的平安和安慰。请您让耶稣基督擦干您的眼泪，让您获得神的平安。请您让您自己生活在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里。也请你把这种安慰和平安介绍给其他爱痛的人。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谈心是人跟人之间的对话，祷告是人跟神之间的沟通。如果说谈心能够促进两个人之间彼此的了解，那祷告就能够帮助祷告的人认识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了一位基督徒蔡姐妹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她个人祷告的经历，以及她祷告之后呢所有的一些对神的认识。蔡姐妹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邀请我做这个访问。
蔡姐妹，您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
我是在2013年受洗的。
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跟神祷告的时候，您是向神要什么？
通常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会求健康、平安、升官、发财之类的。
是。
我第一次向神祷告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说，神啊，求您让我放下我心中的怨念，请您赦免我的罪。
哇，真的好特别哦！你怎么会做这样一个祈求啊？
对，我当时精神上可能有点抑郁吧，不是特别的放开。
是，那神回答了您的祈祷吗？
是，神在2年之后给了我一个非常完美的答复，感谢神。
哇，真的是好奇妙。
嗯。
蔡姐妹，神高高在上，而且又看不见。我们跟一位看不见的至高神讲话，好像有点不是很踏实，不太好理解，好不好？请您用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人际关系来对等的做一下比喻，帮助听众朋友揣摩一下，当您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家里不愿意听父母的唠叨或者教诲，但是很愿意听老师的教诲。就好像我跟老师说了，老师然后表扬我，你会觉得很高兴很高兴。
是，
这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对，没错。那么中国人了解的师生关系里面，老师总是会给好学生嘉奖，来鼓励学生的一些好的学习态度吧。那我想神也会给好的信徒一些嘉奖，那么神的嘉奖的话，神可能会回答这些好信徒的祈祷。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谈一下神怎么回答你的祈祷？您可以讲一个例子吗？是神回答了您祈祷的例子。
嗯，好。去年我们有一个，之前他属于慕道，有一个王大夫，他在美国考了一个医生执照，但是医生执照的时效期是4年，在4年里面他反反复复到处去面试应聘工作，但是没有一家医院说，哦，你到我们这里来吧。所以他当时处于非常非常的绝望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位阿姨带着他跟我和我的英文老师一起学习圣经。在他医生执照快要过期的那个星期，他说我已经绝望了，我已经没想法了，我可能就要以后就去做护士算了。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哎呀，我们能不能为他做点什么事呢？好像只有祷告也可行。然后我就建议，大家为他做一个祷告。当时他的太太，他 我还有我的一个邻居的朋友，还有我的英文老师，我们五个人，我说我们为王大夫做一个祷告，希望他能够在最后一个星期出现一个奇迹。然后做完这个祷告，第二个星期他又来参加我们的圣经，他说我信你们的神啦，我接到通知了，他说我已经 match 到一家医院，可以去实习去工作了。他说非常感谢你们做的祷告。哎呦，我当时好开心好开心，我看到我的英文老师苏珍，她都掉眼泪了，在那边抹眼泪。这个是真的，这神真的是给一个初信者一个最大的应许。
是，所以四年找实习医生都没有找到，等于是四年的最后一个礼拜，神就回答这个祈祷。
对的，所以后来他跟他的太太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受洗了，成为我们的兄弟姊妹。
哦，太神奇了。蔡姐妹，刚才您讲到这个师生关系，那如果老师是用嘉奖来奖励一个学生的好态度，那您觉得神回答了这一次的祈祷，神是在鼓励您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态度呢？
就凡事要祷告，要倚靠神，还有我觉得好像神要我们彼此关爱，彼此相爱，然后为对方做祷告，
不是单单为自己，也要为别人求。
不是不是，神的理念没有那么狭隘。
蔡姐妹，您刚刚讲到神希望我们彼此关爱，我想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懂，可是难道神真的是会用回答祷告的方式来鼓励基督徒彼此相爱吗？这个实在是很惊人。我不知道刚才您做的这个为这位医生做祈祷可不可能是一个巧合。
我认为这是神给我们祷告的一个应许。
那您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同样的是一种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您为别人祷告，结果呢神又回答了您的祈祷，还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
有，三年前我在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又高又大的一个黑人，他一把搂住我，他说啊，你好，我说啊你好，他说我很喜欢你们韩国人，我在韩国当了20年的兵。然后我看着他，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说我是个中国人，我不是韩国人。他说哦，没有关系。我说那你要什么？他说嗯，我没钱，嗯，肚子很饿。我说可以，我帮你买点东西吧，加油站里面有杂货店。他说哦，那里面都是垃圾食品，我不要吃。我说那你要吃什么？他说对面有一家 Subway， 那是一家三明治快餐店。
是。
我说哦，可以，你去那边等我，我要加完油过来给你买单。他很信任我，他就去了。然后我加完油，我就好矛盾的心情，去给他买单好还是逃走好？其实我开着车走了，他是找不到我的。
是的。
但是我当时心里有一种呼唤，就说去给他买单吧，说不定他是真的饿，他是真的没钱。
嗯。
然后我过去了，看到他点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三明治，点了一杯大号的饮料和拿了一包大薯条，钱倒是花的不多，12块钱。
嗯。
然后我看着他开始吃起来，他也说谢谢，然后我就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想想不是特别有滋味，我跑过去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没有找到工作？他说是。我说没关系的，我会为你做祷告，我的神一定会祝福你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哈，祝你用餐愉快。然后我没有看他的脸，我就转身就走了。然后呢，去年我拿到绿卡就找工作，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品牌折扣店里面打工。
是。
当时里面有好多的黑人朋友，他们非常的善良，很友好，每天还会跟我聊天开玩笑什么的。其中有一个黑人朋友又高又大，就老是帮我就是搬重物，因为我们那个工作需要搬重物或者从高处拿东西下来，他都会帮我一把，很好。有一天他们吃好中饭跑过来聊天，就说哎呀，那边开了一家 Panda Express， 他说味道好好哦。然后经常帮我的那个高大的黑人朋友说，他说哎，我就喜欢你们韩国食物，我在韩国做了20年的兵。然后我看着他，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哦，你们中国食物我也喜欢。好吧，然后呢这事儿就这么翻篇了。到了礼拜一的时候我去上班，就发现他不睬我了，也不跟我讲话，看我的眼神是躲闪的。当时琢磨着这怎么回事呢哈， 然后我回去，我要慢慢的琢磨。突然我就想起来，哎呀，这不是我两年前遇到的那个在加油站问我要吃的那个人吗？
嗯，
我感觉，哎，我之前还为他做了3-4天的祷告，我说，请你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或者是流浪汉，或者是没有钱吃饭的那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特别是指这个那天在加油站遇到的那个黑人啊。
嗯、是。
我突然觉得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的眼神是躲闪的，因为他认出我来了。
嗯，是的。
对，所以
不好意思可能。
我想是吧。
对。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神对我的应许吧，就是让我为他做的祷告得到了应许，并且让我亲自见证了这份应许。这个很神奇，如果没有神的安排我都觉得不可能，我怎么能茫茫人海之中能够再次碰到他。
没错没错，而
且看到他很好的工作。
太奇妙了，照这样看起来，神当我们在为别人求的时候，神是会应许我们的祈求的。
是，而且这种是人是做不到的。
通过了神回答这个祈祷，您觉得神是要鼓励您、嘉奖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神希望我们人彼此相爱，凡事祈求，凡事寻找，凡事叩门，因为神都会给你应许，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位神真的是很奇妙，他会通过祷告来帮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蔡姐妹，今天真的很感谢您的祷告见证，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跟激励，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受惠。听完了以后我也很兴奋，想要把我自己所有的大事小事都通过祷告告诉神。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非常感谢您把您自己祷告的一些实际的经历跟我们大家分享。希望以后有机会您再回来接受我的访问。
好。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2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5毛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 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朋友，我发现中国有姓黄的，美国有姓绿的 Green 先生。在中国，我还没有认识一位姓绿的；在美国，我还没有认识一位姓 Yellow 黄的。但是，不管您贵姓，神都爱你。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